你想让孩子尊重你，以你为荣吗？你想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榜样吗？你想让太太称赞你是称职的爸爸吗？你想让孩子有健康美好回忆的成长经历吗？来吧，带着你和家人收听我们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我是小凤。好，首先我们还是把老陈请到节目当中。老陈你好。
哎，大家好。
嗯，我们上次节目也听到老陈小的时候你被打过，对吗？
是的。
嗯，那你被打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心情？爸爸是怎么打你的？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哈，爆爆料。
讲一次第一次的这个挨打的经历吧。
嗯，好。
那
么多大？
大概是在幼儿园啊。
幼儿园啊、
哦、三四岁我觉得是。
那很小就开始打。
晚上，冬天的晚上回家，
嗯，
我
肯定淘气了。
我还记得一个对、
嗯，
但是我现在忘了我淘什么气了。
嗯、忘了，对，就记住怎么打你了。
对，打之前他大声说了两个我完全不明白的两个字。
什么字？
一个大嘴巴就来了，撒谎。
哦，你还记得呢哈？
他说撒谎之后就来了一个大嘴巴。
哎呦，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撒谎。
你刚才说那时候几岁？
三四岁。
三四岁撒谎就一大嘴巴。
嗯。
嗯，那你还记得呢哈，你什么感受？
这就是这个画面啊。
嗯，
我爸我真的是好像，因为我是当摄影的，我记得画面就是他、
嗯、
我要仰望他、
嗯、
那个日光灯管白色的那个日光管照着他脑袋，然后一个阴影的脸、
嗯、
啊看不清楚的，然后哐一个一个巨大的一个响声，然后就把我给打懵。那这个像一个烙铁烙在我的记忆当中的、
嗯、
心灵上的一个、
嗯、
一个印记是抹不掉的。
你还记得打你那疼痛？我肯定不记得了。
会觉得，其实疼痛感消失以后，
但
记忆
的
是对心灵的痛苦。
嗯，
我一直无法原谅我父亲对我打，我一直也在反思，就是反思这件事情。
嗯，
我非常有意思，我到。我有孩子的时候，我支持他，我支持我要打孩子，我支持打孩子的。
你支持打孩子？
对，
哈，
我支持一个打孩子，但是我认为我跟我父亲的打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父亲打我是带着怒气，
嗯，
把班上的那些怨、哀怨什么都发泄我身上，所以我就看他打我的时候是气哼哼的，
嗯
啊，你知道我打儿子我怎么样？
嗯，
我估计我太太看了这个知道
笑着打，
我笑呵呵的，
真的哈啊，
更恐怖吧，更阴险，
你就觉得说我应该打，我很冷静的打你啊，我并没有说用我的情绪去打你。
是我要我事先跟他有约定，
嗯，
什么什么什么，往后我就要
是你只要你犯了这个错误，我就要打你。
是我觉得
你笑呵呵的打，哇，大家也想他是很有图面的，我也很有图面的，我真的觉得阴森恐怖，
绝对的呀，绝对的。
然后呢？
嗯，那之前要有一个约定。
嗯
啊，而且呢，我听了一个所谓智者的一个说法，
嗯、
就说上小学以后不要再打了
啊。
这个东西多少年也根深蒂固在我脑子里头。我说哦，那我上小学以后
我就不
要打他，我要尊重他了。哦，那之前我就
你就也没问问人家为什么上小学之前不能打哈？
名分的问题就是那你有一个做人的一个资格和尊严了、
啊、
你是一个学生了，
嗯
啊，你也可以跟我能讲明白讲通道、
嗯、那三四岁的时候就不需要。
三四岁原来我一直想就是巴甫洛夫、
嗯、
他是一条狗我就记一身你要干做这件事情就挨打、
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打他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旁边有那个阿姨保姆跟那块出来，我准备要打他手的时候，是因为他揪花
啊，
保姆就说不要这么做，他记不住的。
嗯，
打了没有用，打了不好。
嗯嗯、保姆为他讲话、
啊。对对，
嗯。
然后我呢，怎么说？我没有理保姆。
嗯。
我笑呵呵跟他说：“来，把手伸过来。”
嗯。
把手伸过来，啪啪啪，照手心打了三下。
嗯。
然后打的这个孩子也有点闪泪花啊，笑、
嗯、
笑眯眯的说：“你现在可以摘第二次了，再摘完后还是三下。” 他就摇头不做这件事儿了。
那时候他几岁啊？也是
两岁。
两岁，你比你爸爸还饿耶。
我觉得我可能比我爸爸还饿。
我都心疼这孩子了。
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孩子里头心里头种下了一个暴虐的一个种子。
真的哈，就像你前一期说的，
不论是像我爸爸那样气哼哼的还是我这种笑眯眯的都是一种恶。
对，
都是在传递一种
暴力，就是暴力
伤害的信息，
所以没有借口哈。
而且呢，是我比你强大，我就可以伤害你。我站在理上，我站在法理上，我就可以制裁你。
没错，我就可以审判你。
真的，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太恶劣了，这样，给自己。不论是我父亲还是我给自己冠冕堂皇编织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外衣要笑着有约定的去暴力伤害他。
所以好像我打的是理直气壮的是吧？
是的。
所以你认为你爸爸打你呢是发泄情绪所以他不理直气壮，而你打他呢你是理直气壮的。
就是我就是理性的。
你
理性
的我并没有说情绪按钮爆发了我才打。
但是我要说这两种都偷偷的要扔到垃圾箱里去。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恐惧，就是说你确实打孩子有没有用，我相信是有用的。像你刚才说孩子真的不摘那个花了，虽然那个花没被损失，但这孩子的心灵是摧残了。
摧残了，他早晚有一天用到别人的物
说不定将来打他的儿子
人身上，
就像你一样哈。
是的，你看不到的。
对对对，
潜移默化的。
其实你说他为什么哈，为什么他会就说种下来以后他还要去打别人，会不会就说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他其实就积压在他心里，这个怨恨是积压在那里了，并没有出来。表面上他是顺服了，你说对吗？因为你看一个人，你打他，你刚才讲，五六岁之后呢，可能他就有羞愧感了。其实小孩子很小就有了，两岁多的孩子已经知道要面子了，对不对？你看他就开始有叛逆期了，那三岁多呢更有了，你就感觉到会被羞辱，所以你的尊严被侵犯了。很多时候你为什么今天就说你还记得那个心理上的那个阴影而你不记得那个打了，那个疼痛其实是表面的，但刻在你心板上的是那个羞愧感羞辱，那你就要你说对不对？
对，我要回到恐惧那两个
对对对，
恐惧那两个字上因为他暴力的打孩子是实现就是让你学会恐惧的一个方式方法，对吧？你小时候有没有？当然你是好学生了啊，好孩子。你有没有怕的人？
有啊。
谁？
我小时候怕谁呀？
老师怕不怕？
我还真不怎么怕老师，因为我确实是好
学生。是好
学生
啊，父亲也不打你。你是女孩子，
我父亲打我打的很少了但是我妈妈打我。
那好了吧，你是一个比较另类比较例外的一个好人。我跟你说说我们这些坏孩子我们怕什么。怕老师怕老师请家长。
对。
然后怕警察。因为大人经常说。
我怕警察。
警察会把你做这个事儿就把
你抓
起来什么这个那的。
恐惧。
他甚至我们别说父母，可能我的姥姥啊或奶奶那些老太太告诉你，别去搭理街上那个流浪汉呐、偷孩子的呀，然后那个捡破烂的老太太也不，就是要用语言或者是用直接肢体的暴力把你屏蔽起来，让怎么屏蔽，让你学会恐惧，让你害怕这个世界，让你害怕这个社会，
我恐惧被抛弃。
甚至让你害怕死，就是天黑前必须得回家，不要在外头疯跑，有鬼啊，
狼啊，鬼啊，这些
对、
造成很多的很大的恐惧，
让你恐惧，让你害怕，
对对对，
那么
没有安全感，
恐惧，我们现在可想而知，一个怀揣从童年怀揣恐惧、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自我表现到成年以后？
太多了，太多了，真的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是来自于恐惧的。你想听我说我吗？我虽然不是说被我爸爸打，但是我从小觉得我爸不爱我，我觉得我是有那种被抛弃感。他也有过一次打我啊，打我到现在我就说说他打我那次经历哈。也是撒谎，跟你说的是一样。那时候我已经十几岁了，其他打的我就没有印象了。我记得那次还有一次是我爷爷打我，这两次对我印象都特别深刻。爷爷打我的时候是四岁多。 就我认为是无缘无故的打我，追着打我。我跟你说，我爷爷打我，我突然想起来，跟你一样，笑着打我，趴到那儿去，就让你自己趴，我不趴，趴那儿去，吓得我就不得不趴，就是那种恐惧感，就很，我是很叛逆的，我很想跑，好像不知不觉的还是听他的话，被趴到那儿，然后被他打屁股。哇，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哎！我记得我妈因为这事儿跟他打架。我妈那种打架呢，是因为她觉得我是她的孩子，我有权利去管教我的孩子，我有权利去用皮带抽我的孩子。我妈用皮带抽过我，打我的孩子，你没有权利。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哈，这个也是错误的，这个、以后我们再说。那我爸那次打我是因为呢，我们家管教比较严，他认为不能骂人。什么叫骂人啊？比方说我们小时候说一句他妈的，这个叫骂人，说混蛋也叫骂人，在我们家都不允许。那次呢，是我当着我同学的面，我完全没说，他非说我说这个词儿了。然后我说没说，我又比较倔强哈。他说你说了，我没说，你说了。其实他很想让我承认，我就不承认。
结果你的倔强付出了代价，
对，付出的代价就是五指山红打我，我记得打得我哭得我泣不成声。
委屈，
委屈，非常委屈。而且你知道呢，因为当着我同学面打的我，羞辱，我觉得我到今天为什么忘不掉这些打骂，是因为那个耻辱感。你像我妈妈有一次，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她说你一会儿回家啊，我说我出去玩去，那她就跟我说你十分钟就回来。你说这对孩子不是无理要求吗？我怎么可能出去玩十分钟就能回来呢？
刚嗨起来，
对，刚嗨起来。半个小时不是十分钟，那结果呢，我没回家按时吃饭，小孩子一玩起来就疯了嘛，早忘了。我妈是跑出去给我打回家的，当着我同学的面。这个当我，因为我今天跟你说这个，就说明我记忆太深刻了。那个其实就像我为什么我问你啊，打你你还疼吗？那个我完全没印象了，那个疼已经完全没有了，但这个羞耻感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回到刚才对孩子的影响，这是我到最后呢，我学习成绩非常的好，而且我从小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就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自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被我父母认可。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不好的孩子，所以我那种就是那种恐惧带给我没有安全感。那这是我后来呢，这种自卑其实造成我在人际关系上的不好，就甚至就是造成我将来在以致我后来的婚姻，我当然不是在定罪我父母哈，他们也不懂，我只是说这种恐惧、这种打骂、这种羞愧感会对一个孩子造成这么多的一个影响。
说得真好。我们再来进一步推导啊，你看既然这个打骂作为传递恐惧的一种手段，那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的这些父母啊，我们这个文化要把这个恐惧传递给孩子，有没有想过？我告诉你，
其实我对，
我琢磨出来了。又是一个冠冕堂皇话，也是
一
个真理。
跟我一样吗？
好，我先说
啊，你先说。
为了让你安全，学会恐惧的孩子必有安全。
你是说父母是为了建立孩子的安全感？
对，安全意识，比如说出门
不惹是生非，
别撞车，别惹是生非。
做乖乖孩子。
对，还有他不让你撒谎，那是不要冲你不要对他撒谎。但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个教育体制里头，他公然的让你撒谎的时候，父母有没有让你随大流？说如果你要是有一个，或者说不是说撒谎，就是有一个四十个学生里头，就是有39个说一样的话，有一个
说
不一样的话，有一个逆向思维，
你可别像那个，
反过来，你就不安全了，
对，
你
就跟着说，让你跟着说，
对，换句话说，他教授你这种恐惧的随大溜的时候，他要说一句话，出头的船子先烂，
没错，
他怕你烂掉，
对，
实际上呢，你就跟那39个一块都烂掉了，
那你说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说等于是，所以今天那么多人云亦云的人哈，都是被爸爸给教育出来的。
是的
所以呢，我们说到这儿，你看这个其实很恐怖，他恐怖到很多的东西哈，他这种恐惧感带给孩子，边你没有创造性，
没有
自己的思想，你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哎呀，我其实特别不愿意说我们自己的国家不好哈， 但是确实这种恐惧感，你看到西方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哈？因为我们在这儿生活这么长，我们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哈。
是，
这孩子站起来就能说话，落落大方，
是
对吗？到哪个地方他那么表演，甭管我表演成什么样，我都敢。
嗯，
华人就不行，我就一定要想一想，哎呦，我这样说出来了，别人会怎么想我？我这样做出来了，别人会不会认可我？我表演完了，万一表演的不好怎么办？我们很多这种恐惧带来的这种忧虑、
焦虑，
嗯，
你看那妈妈，你演一个什么东西？现在的哈、多是鼓励，在我们的年代。得了吧，你可别出去丢人现眼了。
嗯，
你可别把这套拿到外头去，怎么怎么样的。
是、
啊，我们就被怎么着被禁，自我禁锢了，
完全束缚住，没有自由。嗯，所以我们活得特别累。哎，我们还美其名曰人类，人类嘛，就是累。我这是开玩笑哈。嗯，那我们其实我想的恐惧的东西还有很多，而且这种恐惧呢，就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现象，对吗？嗯，那我们好不好在下期节目再跟大家讲讲恐惧啊，继续恐惧下去，
还要深挖这个根子，
还要深挖哈。嗯，那我想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还是用那句话，爱里没有恐惧，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嗯，
我们有一位爱的源头，其实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呢，用他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这种恐惧就会逐渐的消失。所以我想坐在老陈对面的这个小凤呢，其实我今天是一个很阳光、很自信、没有恐惧的人哈。其实这一切不是来源于我自己的爱，也不是来源于我家人对我的爱，而是上帝对我的爱。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谢谢老陈。